个留着胡子的男人向格拉蒂斯走来，他猜不出这男人有多大岁数，可能40或者50、60。他的眼光带刺，他对格拉蒂斯说话，格拉蒂斯却一句也听不懂。格拉蒂斯用英文问他：“你要什么？”他大声喊着：“护照！”他终于明白了，急忙打开外套，拿出他的英国护照。这还蛮有效的，这位先生示意他跟他过去。他们一句话也没说，其他人一直留意着他的每一个动作。格拉蒂斯很急，拿起所有行李，那位先生却很不耐烦，抓着他的袖子要拉他走。他小心不让自己被这位先生搞糊涂，喃喃地说：“这5分钟你还可以等吧。”他被拖进一间暗暗的小房间，当他的眼睛渐渐适应黑暗时，发现除了他，这里没有别人。到底怎么一回事？恐惧又像老朋友上门找上他，纷乱的思想向他袭来，令他疲累不堪。难道我真的像他们说的疯了吗？他不断问自己：“你在干嘛？”忽然间，他真的希望这只是一场噩梦。他希望自己赶快醒来，在伦敦自己的小房间中。他多么怀念安全温暖的感觉，怀念熟悉的乡音，熟悉的事物。他自怜地哭起来，直到哭累了睡着为止。几个小时后，门被打开，那个不客气的先生要他跟着走。他把垫被卷起来，那人却不让他带行李。他被带到另一个大房间里，屋里有一张长桌，五个男人围坐着，兴致勃勃地打量他。格拉蒂斯感到不知所措，他们会有什么要求呢？其中一位向他走来，他应该是当中年纪最大、最有地位的一位。他按着格拉蒂斯的肩膀，试着用破破的英文说：“你留下，俄国很大，我们会雇佣你，你是机械师吧？”机械师？格拉蒂斯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但是他感觉得出来，当中一定发生了要命的误会。一不小心，他就可能失去所有，他的未来就看这一刻的反应了。他露出疑惑的表情，看着他们说：“可是我不是机械师，我对机械一窍不通啊。”那位先生好像并不相信，指着他说：“你机械师？”格拉蒂斯坚决地否认说：“我不是啊。”这时对方拿出他的护照，指着说：“这上面写的，你的职业是机械师啊。”他回答：“这是宣教士，宣教士和机器一点关系也没有。宣教士是奉上帝差遣的大使，带给人的是生命、喜乐，不是死亡、悲伤，是平安，不是战争，是和好，不是分裂。”他感觉到现在的情况很危险，未来的几秒钟将决定他会成为俄国的罪犯，留下来做苦工，或是朝他本来的目标前进。他祷告：“耶稣，求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做。”忽然他想起他的圣经，他打开来，里面有一张小卡片，画中的耶稣身边围着一群小孩，耶稣正在为他们祝福。他把这张小卡片拿给他们看，他们只是对着他傻笑。他们到底了不了解这张卡片的意思啊？那位先生走回桌旁，在一叠文件中找出一张来，在上面写字。格拉蒂斯的心快要爆炸了，他继续不停地祷告：“主啊，快救我脱离这里，我不要留在俄国，我要去中国啊。”那位先生一边写一边重复说着：“尼古尔斯克要换车，波格兰纽奈亚也要换车，哈尔滨……”一遍又一遍，格拉蒂斯终于明白了，这位先生是要给他这几个地方的签证啊。他非常兴奋地点点头，把这份宝贵的文件收好，回到刚才被关的小房间拿行李，再回到月台。火车来了，像是来拯救他的一般，他赶紧将行李一件一件抛上火车，找到一个位子坐下来，大大松了一口气。 这段冒险终于有了一个快乐的结局。他祷告，谢谢耶稣，你帮助了我，我是机械师，上帝你听到了吗？说到这里，他也觉得好笑起来。火车继续叽里喀啦的摇晃，他又充满希望，放松地编织着未来的梦想。听到刹车声，车停了下来，他想，这一趟旅程似乎太短了吧。这里是尼古尔斯克，他走出车门，冷风迎面而来，他想，这个漫漫长夜要留在车外吗？还好他还有垫背和被子，他对自己说，但愿能看到其他人，能有个人跟我说说话。他又想起他的国家和家人，他们现在都在做什么呢？可能正舒服地坐在壁炉边聊天，谈论着我吧。他的眼泪夺眶而出，仿佛看见爸爸坐在大摇椅上，膝盖上是摊开的报纸，嘴里叼着烟斗，而猫咪就坐在壁炉边，还有妹妹自作聪明的模样，妈妈则是在一旁忧愁地走来走去。他想，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，你们想格拉蒂斯现在会在哪里呢？他真应该听我们的话，希望他平安，从小他就是这么固执。格拉蒂斯不禁笑了，他了解他的家人，如果他们知道他现在的境况会说些什么呢？可是我很好啊，我有一张温暖的棉被，有煤油炉，随时可以煮热水喝，我还有一大片天空，我有一位全能的父神随时与我同在。不，我并不想和别人交换角色，谁都别想跟我交换，我想经历上帝对我的计划，我想知道他怎么带领我。他的内心有很深的平安快乐，深深觉得自己很幸福，便说，谢谢天父，谢谢，然后就躺在硬石头上，把身体蜷缩在被窝里睡着了。下一站是拉蒂瓦斯多克，以前没听过这个地名，他要看看地图，找出经过的路线。他用快冻僵了的手指打开地图，找到了，那是靠近日本海的大海港。从海边到中国还有多久呢？坐在火车上离目标越来越近的感觉虽然不错，不过他还是喜欢在旅馆住上一夜。都市里的人熙来攘往，他终于又感受到人的气息了。他们告诉他到旅馆的路，他可是好久没看到旅馆了。突然间，他感到自己又有了价值，不再像个乞丐。在这里，他可以当个英国淑女了。他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房间，吐了一口气。他把自己抛到床上，又突然站起身，想洗个澡。当他看见自己镜子里的模样时，不禁大笑起来。一个淑女，这是我吗？看看我这副狼狈的样子，简直像个恶棍，我没被抓进监狱还真是奇迹呀。爸爸，如果你现在看到女儿的这副模样，会感到多羞耻呢。他决定好好梳洗一番，恢复他的淑女身份。他认真洗遍全身，整理好头发，穿上干净的衣服，轻松地躺在床上，拿出日记，写着10月30日星期日，这边的海港可以听见世界各地的语言。拉蒂瓦斯多克是个军事要塞，是西伯利亚火车的终点站，要去日本就必须在此转乘船只。这里的设备很舒适，与在伦敦、巴黎的感觉差不多，跟之前在月台和火车上过夜的情形简直是天壤之别啊。格拉蒂斯有点忘情地从床上跳下来，转了几个舞步又躺回床上，接着又举起双脚在空中乱踢一阵。就是说嘛， 这才像个英国淑女的旅行啊。他转身看见自己的行李，咦，一个淑女会这样吗？那些乱成一堆的衣服、棉被，挂在绳子上的水壶，裂开口的鞋子，管他的，我已经走了一大段路了，还有一段路要走呢。他不知道这些东西还有多少用途，今天他可以暂时把这些都留在旅馆里出去逛一逛，这种自由自在的感觉真棒，他简直要飞起来了，仿佛全世界都友善地跟他打招呼，邀他一起狂欢呢。离开旅馆，走过一条小路，他忽然吓得愣在那儿，这条路怎么那么脏啊，好像几百年没人管了。在英国他从未见过那么肮脏的路，商店前好多人推挤着，排成长长的队伍，路边坐着的人衣衫褴褛，脸上透露出贫困的气息。格拉蒂斯观察那些人，黑黑的皮肤，细小的眼睛，感觉比较像亚洲人，不像欧洲人。他们面无表情，没有活力，连小孩也是这样。他感到很失望，几分钟前他还在房里跳着舞，那种快乐的感觉瞬间都消失了。他没兴趣走下去了，他要跑回旅馆才有一点安全感。他刚要开门，一个男子忽然出现，他像根石柱僵住了，问对方，你要什么？他说，我要跟你讲话。格拉蒂斯又问，你是谁？他回答，这不重要，你留在俄国吧。格拉蒂斯说，这不可能，我明天就要搭火车离开。对方用不标准的英文说，你不走，你留。这个陌生人到底要干什么？他吓坏了，想推开他，他却站得稳稳的。对方说，你机械师。格拉蒂斯说，你怎么会这样想？我根本不懂机械，就像牛根本不会使用收银机一样。不久，格拉蒂斯站在这些面无表情的人群前，又要解释一遍自己为何会来到俄国，接着还要去中国。他们七嘴八舌说，中国很远，你永远到不了那里，因为俄国很大。他终于又进了旅馆，他很清楚一定要马上离开，否则就走不掉了。可是要怎么离开呢？他像打了麻药，根本无法思考。正想的时候，他感觉到有人正紧紧跟着他，他不敢回头看，突然间那个人轻轻地拍着他，一个女人用标准的英文小声地说，不要回头看，你偷偷跟着我走，不要害怕。这位女士轻快地走过他前面，在一个暗暗的角落忽然消失了。格拉蒂斯可以相信她吗？或者她该求救？这会是个陷阱吗？这位女士忽然站住，回头看格拉蒂斯，她也是面无表情，不过声音听起来很友善。他说，我什么都知道，我要帮助你，如果你现在不离开这里，以后就没机会了。格拉蒂斯问，为什么呢？我是英国人，我有护照啊。女士说，有护照吗？给我看一下。格拉蒂斯拿出护照紧紧抓着给他看。女士对他说，你看，工作栏写的是机械师，他们把宣教士写成了机械师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俄国正积极寻找进工厂上班的人，他们要把你硬派到俄国最内陆，没人会知道你的下落的。格拉蒂斯用哽咽的声音问，我怎么办？我连俄国话都不会说。女士说，今天半夜有人会敲你的门，你要安静地跟他走。格拉蒂斯还想问一些问题，那女士却忽然不见了。他东张西望地找寻，怎么都找不到他的踪影，真是太诡异了。现在这个英国淑女已经成为过去式了，她颤抖着等到半夜，随时保持机警戒备，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？说不定是个陷阱。她需要问问别人吗？她可以信任谁呢？还有谁会说英文呢？哦，她差点忘了，上帝会说英文，他可以跟上帝商量这事， 他已经什么都知道了，他是他的父神啊，他可以信靠他。于是他立刻祷告说，上帝，帮助我不要做傻事，是你差派这女人来帮助我离开这里的吗？我相信你。刚好这时他听到有人小声的敲门，他早就预备好了，于是他悄悄拿起行李，打开门跟着那个陌生人。他很留心自己的脚步，不要碰到东西，不要跌倒。他的心跳到喉咙边，就要跳出嘴巴了。他在心里喊着，上帝帮助我，我好害怕。陌生人头也不回地往前走，他的步伐很大，好像根本不在乎格拉蒂斯跟不跟得上。他几乎想要丢下一两件行李免得跟不上，可是他不敢，他怕弄出声音。想想看，水壶或煤油炉掉在石头路上会发出多大的声音，而且声音会传得很远，一定会引来许多人。他的指头快冻僵了，他对自己说，我必须再加油，再加油啊。新鲜的海风吹来，他知道自己离海港不远了。忽然间有一个黑影走向他，他吓了一跳，差点叫出声音来，糟糕，被发现了。这个念头正闪过时，他才发现原来是下午跟他说话的那个女士。他想说话，那女士却挥手制止他，小声说，你看到那艘大船吗？那是日本船，几小时内会离港，灯光那边是船长室，你要设法搭上这艘船，这是你唯一的希望。格拉蒂斯说，可是我的票不是到日本的。女士说，没关系，你可以向船长说明，请他一定要带你走，你没有别的办法了。说完，这个陌生的黑影又消失在黑夜里，留下格拉蒂斯一个人无助地看着周围。刚才他跟着的那个男人也不见踪影了。东方天色渐渐亮起来，新的一天即将开始，路上不见人迹，但是过不多久，这里又将是人来人往了。格拉蒂斯知道自己必须加快脚步，他跟上帝说，上帝呀，我真怕，我没有钱，我该怎么办呢？他拿起行李，向那艘大船走去。他站在船长室前了，里面只有船长一个人吗？他听得懂英文吗？他会带我走吗？